古代中国的阶层是开放的，人们可以实现阶层的跨越。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社会的等级与分层是需要讨论的。中国社会的等级思想很早就形成了，在一个人人生而不平等的社会，人的权利、义务、生活方式也必然会存在种种差异。我们在古装剧中看到的嫡庶有别、长幼有别、尊卑有别，是有非常深刻的历史根源的。在历史长河中，士农工商四民是有明显等级差异的不同社会阶层，这就是中国古代著名政治家管仲对理想社会的一种设计，那就是有秩序、有管人的人，也有被管理的人。等级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社会等级就像金字塔，统治者位于最高位，是金字塔的顶点，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相关的宗室、贵族也拥有自身的权力和地位。官僚阶层是接下来的下一层，人数也逐渐增多，到最后人口基数最多的是平民。其实平民之下还有贱民，例如广东的淡户，以船为生，永不上岸，是没有民籍的。除此之外，还有奴婢、妓女、幽灵等特殊职业的人，他们没有普通平民应有的权利，有些时代的法律还禁止他们和平民通婚。总体来说，中国社会的阶层是多元的。仅就官僚阶层来说，最高级别的官员和最低级别的官员在社会地位上是截然不同的。士农工商四民以士为首，商人地位最低，四者地位有高低之分，而且在多元的社会阶层中，他们之间也不是绝对分隔和对立的，而是可以流动的。例如上面提到的贱民，并不是没有翻身的可能。雍正时期就曾几次下令解放他们，在法律上允许他们及他们的后代享有普通人所拥有的权利。经过三代还可以参加科举，从而参与社会阶层的上升。教育是社会阶层流动非常重要的因素。让我们先回到石羊场杜家的故事。杜家作为四川一个普通的农家，以手工业为主，从丝绸贸易中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不仅维持整个家庭的生活支出，也供养三个孩子上学。但农业生产带来的利益是相当有限的。故事中反复提到，是手工产品贸易使这个农业家庭变得富裕的。其中杜二嫂作为掌柜娘，她的家庭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是通过财富体现出来的，而且高于普通农民或手工业者。可见到了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带来的新的关于工业和商业的观念传播，传统中国社会观念中士农工商四民、农高于工商这样的社会分层有了改变。在杜家的故事中，杜二嫂有着比较长远的眼光和打算，为了让杜家的经济地位可以延续下去，在有了较好的经济能力时，他让三个孩子都上学接受教育，而且还把大儿子送到空军学校。杜二嫂的这些安排其实还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希望通过教育来完成社会阶层上升的观念，这一点是经久不变的。而财富可以让杜二嫂的孩子接受教育，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下一代的阶层跃升。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 社会阶层观念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杜二嫂还租种了几亩地，虽然在石本，但她依然把土地当作社会地位的象征。即使通过工商业获得财富，但对身为农家的杜家而言，拥有土地依然是其社会地位的象征。在社会阶层流动中，教育起到的作用非常大。清末废除科举之前，教育与仕途的关系十分紧密。只要做过官，即便退休了，也可过着士绅的生活。而且社会也承认他们的士绅身份，这也反映了官员与平民间严格而持续的区隔。有学者在研究中国科举制度时发现，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中高阶名次的人被称为上层士绅。在科举考试中没有获得中高阶名次的学子，或者靠捐纳而得来功名的人被称作下层士绅。通俗来说，捐纳就是用银子买来功名，平民百姓也可以捐一些功名，但是贱民则不被允许捐纳。即使是对于靠捐纳得来低等功名的人，为了显示其荣耀和对其的尊敬，平民百姓还得尊称他们一声老爷。士绅有专属于自己阶层的特权，家族祭祀时也必须由士绅身份的人主持，如果由平民身份的人主持，会被认为有失体面。当时的法律也保障了士绅所享有的权利和威望，如果士绅犯罪不会被上刑，如果一个士绅受到辱骂或殴打，那辱骂者或殴打者所受的处罚比他辱骂或殴打一个老百姓要严厉得多。法律规定，立足骂举人，比照骂六品以下长官律杖七十，而辱骂一般老百姓仅吃则十下。我们之前提到的徭役，也就是体力劳动，政府对士绅也是免除的。由于他们地位崇高，风流儒雅，教育使他们拥有地方领袖资格，当然也不需要他们从事体力劳动了。